上，
小点。
请大家这个，你们有圣经可以，请大家把圣经打开。请大家打开圣经的腓立比书四章，我们一同，今天我们一同来学习主的话语，是腓立比书的四章四到七节。请大家把你们圣经可以打开，我们可以一同来读这几句经文。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腓立比书的四章四到七节。大家 ，OK， 好，我们一同来读，是不是有点回声？弟兄姐妹们，你们能听到吗？
可以。
OK， 好，那我们一同来读腓立比书四章这个四到七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
乐。当叫
众人知道你谦让的心，
让
主已经进展了，
应当义
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
祷告、
祈求和
感谢，
将
你
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感谢主，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今天经文很短呢、只有短短的四节。这几节经文蛮有意思的，而且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啊。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关于喜乐的经文，我想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呢，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其实都是蛮大的挑战，因为疫情把我们的生活都打乱了。我大概上个星期我现在在密西根嘛，我在我们旁边的华人教会的遇到一个弟兄，他去年原本要来美国念书，结果呢因为疫情在国内了上了整整一年的网课，一个很年轻的弟兄啊，他说他们网课呢每天半夜都要起来，因为有时差，半夜两三点，有时候一两点，有时候十二点要来上课，整整上一年很辛苦。其实整个的疫情呢把我们生活都打乱了，所以我们都觉得压力很大，很多人想回国回不去，要重新找工作，还有弟兄姐妹呢，有弟兄姐妹失业，有弟兄姐妹小孩读书，整个的生活呢我们都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在过去的这个一年里头的，我们经常谈到说，好像我们喜乐是很少的，很少的。作为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要不得不要面对的一个我们属灵的现实，或者我们信仰当中一个很真实的成分，就是我们很缺少喜乐，但是主又要我们喜乐，这好像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张力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这几节经文，看看我们怎么来理解，怎么来面对我们生命中所遇到的一个张力主要求我们喜乐，我们也渴望喜乐，但是呢我们却时常缺少喜乐。我们看到四章的这个第四节，大家看到第四章第四节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中文的翻译完是一个惊叹号，英文的翻译呢是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它也是一个带有命令式的这样的语气，带有命令式的语气，这就很有意思。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大家读这样经文的时候你们又会什么感想，就是说你们主让我们喜乐，还用一个带有命令，或者带有这个带有这个直接要向我们告诉我们你要做一个事情，这样口气让我们去喜乐，这会其实会有点奇怪的。为什么会有点奇怪呢？因为 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的，保罗写的。如果大家知道一点这个腓立比书的背景，就知道保罗写这卷书信呢，是保罗在监狱里写的。他在罗马坐监，在牢，在这个被软禁，在这个人身不自由的情况下写的。但是呢，他一个坐监的人，却告诉我们这些外面的人，这些人身自由的弟兄姐妹们说：“你们要喜乐。”这好像是有一点奇怪，有点奇怪。为什么保罗他自己是坐监的，是人身不自由的，是身陷囹圄的？从我们常人角度来看，这是很艰难的处境。他在这个被羁縻当中，被囚禁当中，他去教导外面的人。因为可能我们会说啊，因为保罗弟兄他属灵好嘛。但是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想过没？就是说，一个坐监牢的人呢，他给外面人这个讲话，他给外面人写信，他一般来讲，他会把最重要的东西告诉外面的人，因为这样的是很特别的处境嘛，他一定会告诉外面弟兄姐妹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保罗在这里教导弟兄姐妹们要喜乐。因为保罗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喜乐在我们生命中巨大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知道如果我没有喜乐，我们是很可怜的，是很可怜。所以保罗说要教导我们喜乐，而且他在这里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说了两遍我们要喜乐。但是弟兄姐妹就说，你们我可能会说啊，这个我们最近的确喜乐不起来，喜乐不起来，那怎么办呢？所以保罗在这里呢，用几节很短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我们要怎么才能喜乐得起来，我们怎么才喜乐得起来。所以我们看到从第五节到第七节，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有很多东西呢，它其实和喜乐有关。但是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大容易会来想这几个问题啊，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五节很有意思，第四节说你们要喜乐，但是呢，我们怎么才能喜乐呢？可能弟兄姐妹们说啊，这个，哎呀，我最近的确喜乐不起来，我也知道要喜乐，但是喜乐不起来。那我们看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办？第五节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主已经近了。他这里谈到了这个谦让，他谈到谦让，因为在腓立比书里头呢，在腓立比书的前面，他也谈到了这个谦让、谦卑、虚己的问题。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有圣经，大家可以看到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在第二章的这个第五节里面，就是第二章的第五节开始呢，这个保罗教导我们说要效法基督的谦卑。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这个第五节开始，他说这个，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在第二章的这几节圣经的经文节里面呢，是以弗所这个，是腓立比书里面呢几节很核心的经文。他谈到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当效法啊，这主耶稣基督他这样的谦卑虚己的形象。他这里保罗在这里叫我们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他其实对应着是腓立比书的第二章里面保罗教导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这样的谦卑和虚己。那么你说谦卑和喜乐有什么关系呢？这好像是两个很遥远的话题。有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很少会来想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谦卑和喜乐的关系。因为我们做基督徒，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因素啊，就是说我们追求生命中的喜乐，但是喜乐呢又不能等同于简单的快乐。我们生活中会有很多很多这个属世的快乐，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快乐，但是快乐呢转瞬即逝。我们很快当它过去的时候呢， 我们又再次回归我们生活中那种很普通很庸常的生活，我们又缺少那样喜乐所充满的生命的状态。所以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区分两个东西，一个是喜乐，一个快乐。我们经常讲说要区分喜乐和快乐，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喜乐和快乐的深层次的区别是什么。当你最近找到一份工作，我们会很快乐也很喜乐，是不是？当我们最近搬了新家，当我们也会觉得很开心，会很感恩，也会很喜乐。但是呢，喜乐和快乐它有的时候是结合在一起的。有的事情让我们既充满喜乐，我们内心也蛮感恩蛮快乐，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喜乐又不能等同于快乐，因为有的快乐呢也让我们转瞬即逝，我们也很难持续的拥有它，而且呢我们内心深处呢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东西是很短暂的，是很短暂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来看，其实我们生命中的快乐呢更多的是我们去占有获得拥有一些东西。你最近有了好的一份工作，小孩最近在学校学习取得一些进步，我们最近身体最近我们经常锻炼，身体很好，我们觉得最近生活很快乐。但是呢这样的快乐呢，它老实说它是很短暂的。而我们生命中的喜乐是什么呢？喜乐更多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更接近，我们与神的关系更亲密而带来了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们，快乐更多的是我们去获得了某个东西，我们获得了最近身体的健康，我们获得了最近事业上的一些成就，做学生的学习上的一些成就，我们就会觉得很开心很快乐。但是呢喜乐是什么呢？喜乐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更进一步的接近，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更加的紧密，所以这样会让我们更加的喜乐。所以喜乐更多的是关系的性质，是关系的性质。所以弟兄姐妹们，那么谦让为什么会让我们更加的喜乐呢？因为谦让它会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是什么。就谦让呢，谦卑呢，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这个世界面前，我们当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什么样的的状态呢来面对世界。我知道我们在神面前这样一个受造物的身份，当我们谦卑，当我们虚己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就会更多的明白我们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就能更多的明白我们这样一个位分。当我们明白我们在神面前这样一个位分之后呢，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更深的与神关系的接近，进而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喜乐从我们心里面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所以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属灵上的经历，就是说当我们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好更亲近的时候呢，生活中的这些烦恼对我们就没有那么强大的来左右我们。比如说我们夫妻关系的难处，子女的难处，职场上的难处，当我们与神关系最近更紧，我们属灵关系更好的时候呢，这些生活中的这些波浪也好，这些风浪也好，这些难处，这些麻烦呢，就没有那么强大的力量来左右我们。所以谦让就是让我明白我们在神面前的位置，我们与神的关系呢就会更加的亲密。但是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说，哎呀，这个你看现在这个社会压力这么大，我们在职场上压力这么大，我们要进取，学生学业上要进取，那么谦让怎么办呢？是不是会让我们失去在这个社会上的坐标和位置？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活下来啊？因为现代的文明在今天这个社会其实 它是一种不断进取的文明，不断进取的文明。哦，你要不断的进取，在美国，在中国都是如此。如果你不断进取了，你就会感觉会被淘汰一样。但是弟兄姐妹们，其实谦让是让我们跟这个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张力，而不是我们远离这个世界。谦让它不是说我们不是不断不是不要。不要不去进取啊，而是说什么呢？当我们作为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作为一个跟随主的这样的要效法耶稣的这样一个人，我们在进取、在努力的同时呢，我们不断的仰望上帝。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局限，我们努力很重要，努力很重要。但是呢，努力它不断不能够。完全定义我们，这个世界不能完全定义我们。只有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的位置，我们在神面前这样的一个态度，它能够让我明白我们是谁。我们不是用一种去征服世界的态度，而是说我们努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最后的主宰，最后是神在。决定这一切，这样的态度呢，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了准确的身份和位置。那么，这样一个身份和位置感呢，让我们找到了我们自己，进而拥有我们生命中的喜乐。所以，这保罗是通过教导我们谦卑、虚己，用谦让的心呢，我们在世界面前，我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们找到了世界的位置。那么，谦让，保罗又接着谈到和另外一个因素是什么呢？是主已经进了，是主已经进了。保罗谈完谦让，又谈主已经进了。为什么他要谈主已经进了呢？其实保罗不仅仅是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他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呢。就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头？但是老实说，其实今天呢。整个的流行的文化来自很多基督徒的，其实我们对末世呢，对主已经近了，我们有一些不太健康的理解，尤其是去年的这个疫情，尤其是去年的疫情，去年的疫情的这个疫情刚来的时候，大概是在3、4月份的时候，哇，人们会有一种强烈的好像末世的感觉，好像啊，这个世界怎么会混乱成这个样子，这么多人的，因为染上 COVID，后来离世，因为这个世界经济的停摆，啊，这个学生不上学，所以人们有一种这种末世感。但是老实说，这样的末世感不是圣经的末世感，因为在世俗的文化，在流行的文化里头呢，的末世感说这个世界要结束了。这个世界要完蛋了！哎呀，我们这个世界混乱不堪，好像没得救了。不是，圣经中的末世感说主已经近了，是主快来了，是主会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国度，带给更多的平安、喜乐和盼望。这是圣经教导的末世感，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其实我们当我们活在一个末世里头呢，我们在一个末世里面生活，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因为我们会有一种张力，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否会经常经历这样的张力？但今天早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们一觉醒来，你们7点醒来，你们准备做早餐，你们要叫醒小孩。一方面，你们脑子里可能还想着这个工作的事情，还想着最近，挂念着或者国内的父母，挂念着兄弟姐，国内的亲人。但另一方面又想着，哎呀，我还要去赶忙去要去做礼拜，这个做完礼拜，教会有可能一些有教会的事情，教会有安排。然后呢，同时可能你还下午你还忙着去采购一些食物，准备下周这个 想着下周的一些安排，想着小孩可能今天下午的一些安排，所以当你脑子里，你会有很多的事情在你脑袋里，甚至当你敬拜的时候，还有很多事情从你脑袋里飘过，让你去想啊，你最近生活中的难处啊，这个可能最近又有一个新的工作我要去面试，哇，小孩最近学校又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难处啊，最近国内父母的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最近好像又有一些恶化。哎呀，这个你会有很多事情在你脑子里，但是呢，你会又知道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去仰望神的恩典，去仰望神的这样一个国度啊，去仰望主的来的这个主的再临。我们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活在这样一种张力里头，我们其实有时候其实是很难的，我们都是很难的。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了这个十个童女的故事啊。说这童女拿着灯去等待新娘，有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等啊等啊，等到半夜，新娘还没有来，这些愚拙的就去休息了，去睡了，聪明的还在那里等。然后呢，后来油用光了，结果这个新郎到了，然后呢，预备好童女呢就跟着这个新郎进去了，然后没有预备好的人呢。啊，他们没有油，他们就去借油啊，说我没有油，借给我一点。然后别人不借，他们就去买啊，但是呢，去买时间又不够，所以他们就没有进去。所以主耶稣通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我们做基督徒的，其实有时候其实是蛮难的。我们活在一个张力里面，我们要去等，但是我们又不知道那个新郎什么时候来。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末世里头，我们一方面为我们的这个日常的柴米油盐，我们去操劳，我们去计算，我们去计划，我们去安排，我们有很多的焦虑。另一方面，我们又仰望天国，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张力里面。我们知道主已经近了，弟兄姐妹们，但是呢，这个世界还是让我们牵挂。当我们聚会结束一完，他们回到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那么多的焦虑，这是其实是我们基督徒最真实的属灵的状况，或者说我们最真实的属灵的感受，最真实。所以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保罗其实当我预备这些圣经经文的时候，我发现保罗他好像是一个能够洞察人心内心深处奥秘的这样一个人。他好像一个心理学家，他也超越了一个心理学家的洞察水平。他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在这样一种张力里面，这样一种焦虑和有期盼的状态里面，我们要怎么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第6节，保罗怎么说？所以第5节他说讲了要我们谦卑，谈到主已经近了之后呢，保罗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记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保罗把这个笔锋一转，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说，你们要把你们这个挂虑呢，在祷告里面告诉神，告诉神。哎，那么祷告真的有这么样大功效吗？圣经中就经常讲祷告的功效，为什么要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最近你们祷告的情况怎么样？或者说在你们过去的一些年岁里面，你们的祷告有多少是神应允的？有的祷告是多少是没有应允的？但是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属灵上的经历。当你祷告了，你所要达成的某项内心的期盼，它依然没有实现，但是好像你的焦虑得到了减缓，你好像没有那么焦虑了。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保罗这里用了一个词叫这个挂虑，英文这个有的时候翻译成 anxious，在希腊文的原意里头呢，它也是非常 而接近于这个 anxious 这样的一个翻译。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挂虑和恐惧有什么区别？就是 anxious 和这个 fear，就是很多时候让我们挂虑，但有的事情让我们恐惧。我不知道大家想过这挂虑和恐惧的区别没有？说假设你一个场景，当你某一天这个你在街头遇到有人拿着一把枪要来抢你的钱，那一刻你是非常的恐惧，你会吓得这个魂飞四散，这个手脚发软，大脑一片苍白，就赶紧把你钱给他了，这叫恐惧。因为恐惧呢，它有一个直接的，在你当前的让你特别害怕的东西，而且呢，它会直接威胁到你的这个健康、你的人身的安全，会让你直接的恐惧。这是会让我们很特别害怕的事情。某一刻你会特别的恐惧，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呢，会让我们忧心忡忡的事情呢，更多的是挂虑，是忧虑，是 anxious。这挂虑是什么呢？你最近在想一想，想一个事情。我太太最近在一直很忧心她父母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因为人老了嘛，这个健康情况一天天的这个没有那么好。我们在美国，因为我们在美国念神学，一来好多年，原本去年要回国，结果疫情没有回去，一晃好几年没有回去了，所以我们就让我们很忧虑，也很挂虑。但是呢，父母的健康呢，他也马马虎虎也都还好，但是呢，他是一天不如一天，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挂在我们的心上，就挂在我们的心上，所以就会成为我们心头的一个负担。但是呢，父母的身体呢，也不是那么差，也马马虎虎还行。虽然经常会去到医院，会经常会服用药物，但是呢，我们却放心不下。所以这样的东西就叫挂虑。挂虑呢，经常有的时候呢，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直接的对象，或者说一个直接的会让我们恐惧，没有，只是父母一天呢，一天不如一天。有的弟兄姐妹呢，他为自己小孩的这个学习这个担忧，因为现在其实在华人里面，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呢，因为就是华人嘛，很多时候就只有靠读书改变命运嘛，这华人的传统，所以呢，就担心小孩以后这个教育，担心以后小孩能不能考上一个好大学。很多弟兄姐妹呢，在小孩读小学啊，就开始担心这样的问题，所以经常就会有焦虑，有焦虑。在中国的这一两年流行一个词叫"鸡娃”，就是小孩就放了学，这个家长就给小孩报很多的班。然后在美国呢，很多弟兄姐妹也是放了学就要教小孩，这样让教小孩更多的知识，希望小孩以后能够在学业上有所成，能够呢有一个好大学，他能够长大知识起立，能够安居乐业。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为这个事情，其实他是很挂虑的，他是很忧心的，他是很 anxious 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很多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直接来解决。就假设现在遇到一个强盗要抢劫你，是不是？你可以报警，警察来抓他。好像你说很多时候的恐惧，我们会有一个直接的、很有效的，或者就在我们手边的方法，我们去面对。哇，这个突然某一刻，我们家里有人昏倒了，也很恐惧，赶紧怎么办？赶紧打911，叫救护车，啊，医生来帮忙。那么挂虑和忧虑的，很多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你的。就好比我们年迈的父母，老实说，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帮助他。哪怕我们在他身边，我们也知道父母一天天会老去。但是而且小孩的教育呢，老实说，很多时候你也就会觉得你没有办法直接的来采取某些措施，因为小孩的读大学忧虑是不是？但是呢？ 他，你现在一个读小学五年级的小孩，你给他一张大学的 offer， 他有用吗？他没有用，因为他现在也没有办法读。但是他会要很多年以后才上大学，我们会在这个过程里面来焦虑。所以呢，我们在一个过程里面的焦虑的，我们没有办法来解决的，我没有办法来解决的。我们有一些金钱也没办法来解决。或者说我们父母，我们有的人会有一些很好的学历来辅导小孩，他小孩的学习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来解决他这样一个要上大学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这个 anxious 这样的挂虑呢，它就会像一个东西一样就挂在你的心上，就时常就会来影响你。时常来影响你，所以很多时候呢，你会为这些事情会很难过，或者说会有一些焦虑，会让你这个影响你的睡眠，或者影响你的心情。当你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起这些事情，就哎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老实说，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来，因为这样的挂虑呢，那样的恐惧我们是在跟一个直接对象的打仗，我们知道怎么去怎么办。但是这样的挂虑呢，很多时候我们像在跟空气打仗一样，在跟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再去搏斗一样，我们好像很没有办法，我们就会焦虑。这样的方法呢怎么办呢？我们就去祷告，去交给神。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为什么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记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当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啊，我最近时常遇到。所以我就知道啊，我会很低迷，会很低迷。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知道有一阵子我们会特别焦虑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去祷告，我们会祷告，去祷告。祷告的，它有效果吗？它有效果。但是呢，神他并不是直接的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某些问题呢，它也不是在我们当下能够直接解决的。祷告的是让我们怎么了？是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更亲近，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所思所想告诉神，我们回到父的怀抱。这如同我们的小孩，当我们家庭遇到一些难处，当我们跟小孩的关系遇到一些矛盾的时候，我们有，如果我们再次拥抱，我们跟小孩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再次的建立，很多问题依旧在那里，但是呢，好像那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要告诉神，神首先的不是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而是说我们要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把他这一切告诉神，告诉神。因为这些挂虑，老实说，神不会直接给我们解决，他也没有，他也不需要在当下来给我们解决。为什么？给我们一个五年级的小孩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有用吗？没有用，你小孩也没有办法去读大学。那么神所需要的是什么？神所需要的是我们再次亲近他。所以保罗到了第七节，我们看到第七节保罗怎么说。弟兄姐妹，我们 看到第七节，第七节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他这里说出人意外的平安，哎，这很有意思。哎，保罗在这里说，哎，神就会应允你们祷告。没有，保罗没有这么讲。保罗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用，哎，什么叫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中文读起来有一点点拗口，英文呢好理解一些，就是说这个 peace of God which transcendence or understanding， 什么意思呢？这个平安呢是神的，但是呢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就是说这个神赐的这个平安呢超出了我们的这个理解，然后呢会来保守我们的心。这个就有一点点怪怪的，有点怪啊。他说什么？怎么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是为什么神不直接给我们 某些我们所祈求的呢？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些出人意外的平安呢？哎，那么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会跟我们的喜乐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好像，所以有时候我们仔细来分析啊，保罗讲的这个四到七节，因为觉得他好像有点逻辑的断裂一样，好像有点没有逻辑关系。你比如第四节讲的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讲完了，惊叹号。哎，要是我们是读信的腓立比书教会的弟兄姐妹，读到这些信，哎，那我们怎么喜乐？说你们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哎，你初读这些经文，觉得好像逻辑关系有点不对耶，怎么好像有点断裂一样？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呢，我们发现这表面上有点断裂的经文里头，隐藏着我们属灵操练的奥秘。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那么这和我们的喜乐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们，如果大家把腓立比书整卷把读完，就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今天晚上有时间，没有什么事，你们抽一个小时把腓立比书都读一遍，你会觉得腓立比书很有意思，它很短，但是呢，它里面频繁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喜乐。他频繁讲喜乐很有意思，他一章十八节他说，为此我就欢欢喜喜，并且还要欢喜。三章一节宝宝又说，弟兄姐妹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四章一节宝宝又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四章十节，我靠主大大喜乐。这是腓立比书频繁提到了喜乐。哎，好奇怪，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为什么要谈喜乐？在一个监狱书信里为什么要谈喜乐？而且呢，你看呢，他有意思，四章七节说，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罗为什么这么讲呢？什么叫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保罗这样讲，他其实呢，他是和保罗在腓立比的经历和他和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有关系的。因为在使徒行传里，在使徒行传里都提到说保罗有三次的宣教之旅啊，保罗的宣教之旅。然后呢，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是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保罗在腓立比宣教，腓立比呢在这个今天土耳其的西北部的一个城市，在爱琴海边。保罗去到腓立比呢，在那里呢，他就遇到一个吕底亚，一个卖紫色布匹的这样一个姐妹。保罗就在腓立比有一段时期的传福音宣教，结果宣教呢，就很多人就信了主，信了耶稣了。但是呢，当地人的信仰呢是信奉罗马希腊的异教的，所以很多人就很不满保罗宣教，所以呢很多人就敌对他们。如果大家去读腓立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十六章里面，就谈到说保罗跟希腊跟他的一个同工叫希腊，又被抓进了监狱里头了。而且抓进了监狱里面呢，在腓立比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讲里面讲的说，保罗还遇到了这个在监狱里被殴打，还被打得很厉害，还被打伤了，而且呢还被上了这个叫这个叫枷锁，上了关在监狱里面。保罗跟希腊，你想想那个场景，他被殴打，还被上了枷锁，但是在半夜的时候呢，保罗和希腊就圣灵感动他们，就他们就在那里祷告，就在那里唱诗赞美神。哎，很多囚犯就要听他们说，哎，怎么监狱里从来都没有人半夜三更还唱歌这么开心，还祷告，囚犯也在那里听。结果呢，大地就震动了，地震了，监狱门就被震开了。因为这个狱卒呢，这个监狱这些狱警呢，他们这些看守监狱人，他们其实因为是希腊罗马的文化嘛，他们也相信神灵， 哇，他们就以为保罗希拉很厉害，一定是什么神灵，他们就很害怕，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其实他们把这个保罗希拉当成罗马希腊的这个异教神灵的。保罗说你要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哇，狱卒就很激动，就受洗了。受洗之后他们把保罗释放了，然后他们就全狱卒全家就受了洗，然后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都很喜乐。所以这是保罗在腓立比服侍的经历。这个事情呢，其实对腓立比教会触动是蛮大的。你可以想象，你是一个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你看到保罗经历这样的神迹，他还那么喜乐，在监狱里唱诗祷告赞美。所以保罗他在腓立比的这个服侍啊，老实说是非常艰难的，因为还受到逼迫，还抓到监狱里去，还被殴打，还被上了枷锁。但是保罗的这个服侍呢，他也是很喜乐的。所以你看他服侍中遇到最艰难，他最困难，被抓在监狱里他还唱诗赞美。是他肉体很舒服吗？你想他被打了，被上了枷锁，他肉体舒服吗？肯定不舒服。保罗也是一个肉体之躯，他知道那个很痛苦的。但是呢，保罗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在这个时候他祷告，他赞美， 他仰望主，他亲近神，他从神那里来了喜乐。所以他知道这样的属灵上的操练在基督徒生命中的重要性。他也知道当他在监狱中他有了喜乐的时候，这样的喜乐是如何帮助他在监狱这么恶劣的环境中克服这样的痛苦。这个罗马的监狱不是我们今天的监狱，今天的监狱还要讲人权的，里面还可以洗澡的，每天还有三顿饭的。罗马希腊的很多监狱，这个饭都要家属来送，都要家属来送，你没有家属来送，在里面都有可能被饿死，阴暗又潮湿，甚至这个男囚女囚都关在一起，里面厕所都没有的，它是很恶劣的环境。但是保罗在这里头，在监狱里他经历了神与他同在，经历了在患难当中，在这个没有喜乐巨大的痛苦里面，他祷告，他仰望，他交托，他赞美。所以保罗的他在腓立比他自己的这个服侍和生活经历让他知道喜乐在基督徒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喜乐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的艰难，来让我们更多经历主和我们的同在。所以这就是喜乐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回到今天这几节经文上面来讲，它好像是有四节好像逻辑都有点关联不大的经文，但是保罗告诉了我们的一个道理是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喜乐。而保罗说用命令是说你们要喜乐，因为同学们哦不这个啊是个弟兄姐妹，因为我刚刚早上给别人讲课用同学这个口误，弟兄姐妹们，这个保罗用这个祈使语气说你们要喜乐。同学们，祈使语气喜乐怎么可能说喜乐就喜乐？同学这个弟兄姐妹们，因为让我们难过是很容易的，就是我们让我们身边的一个人难过是很容易的。有的时候这个一个眼神一句话啊，就会让我们不高兴起来，是不是？但是呢喜乐是很难的，让一个人悲伤可能只要一秒钟，让一个人难过可能只要五秒钟，但是让一个人喜乐是很难。但保罗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因为保罗知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去追求喜乐其实是可能的，是可能的。喜乐在我们生命中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当我们知道我们拥有谦让的心，当我们去努力的亲近神，当我们靠着主去祈求去祷告去感谢， 当我们经历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中是时常可能拥有喜乐的。喜乐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所以对保罗来讲，喜乐是可能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词，说你要常常喜乐，用的是祈使的语气，说明喜乐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中是可能的。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一同，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操练，这样与神更亲近的关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知道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的坐标和我们的位分，我们在一个柴米油盐，这个日常的这样的操心劳碌的生活中，我们仰望神，在这样一个张力里头，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去亲近主、仰望主，获得从主那里来的喜乐、平安和盼望。弟兄姐妹们，感谢主，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这些经文节来提醒我们，也来安慰我们。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仰望主耶稣基督、效法主耶稣基督的人，喜乐在我们生命中是可能的。我们在这世界上的位分，我们在这世界上的坐标，只有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和主建立更深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主啊，你已经近了。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日常的生活和仰望主耶稣基督这样一个神圣的张力里头，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很难，但是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是可以多多的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将我们心中的那些挂虑，那些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摆脱不了，但是又时常缠绕我们内心深处的挂虑、忧愁、烦恼，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来交给主。不论是我们的家庭，还是我们的学习，还是我们的身体，还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遇到各样的难处，我们都仰望给主，因为只有主，你才能够赐下平安。将你那出人意外平安赐给我们，我们才能够真正拥有生命中的喜乐。不然那些挂虑时常让我们难受，时常压倒我们属灵的状况。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你也不断地将这喜乐平安源源不断地从天上赐给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此祷告不配，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